有没有上一堂没来的？这个这一堂新来的有吗？也有一些哈，大部分都是上一堂听过了。这一堂我们分享是，走那不知道的路。你我的声音可以吗？你们听着，听不到吧？哎，这才对了，这才对了，我自己都听不到我的声音。在以赛亚书42章，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依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说：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这一节圣经，我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这里好像是夸奖那些瞎眼的、耳聋的。他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他是夸奖的口气。为什么？因为在神看来，我们人其实都是瞎子，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是我们人自以为看得见，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这个圣经以赛亚书讲的是，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心愿，就是愿意拉着我们那些人，哪些人呢？就是我们承认自己是瞎子的人，走人生的路。就是其实整本圣经，都是神引导我们怎么度过今生，直到永恒的这么一本书，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行。不仅告诉我们，而且到了新约的时候，那么耶稣以马内利还亲自拉着我们的手，伴我们一起度过今生。像刚才歌里唱到那个最知心的朋友，他就不仅仅是，给我们发命令的那一位神，而且是来到了我们身边，跟我们一起度过人生的那位神。这是新约才有的，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已经预言了，已经预言耶稣要来，要来做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就是不仅仅是像旧约的摩西这位先知领受了神的十诫，然后颁布给人，让人来遵守，不是这样，而是神跟我们一起来担当，一起来遵守，一起来履行。那么人生的路，我们大家都一样哈，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单行道。你们知道什么叫单行道？就是你没有办法向后拐弯的，没有办法 U turn， 你没有办法倒车，你必须往前走，你走一步少一步，到此为止，这是个单行道。那么第二呢，就是你不知道前边是什么，人生的路每个人都没有例外，不管是帝王还是百姓，这个学者还是不识字的农夫，都一样，第一都是从生到死。说中国有一个成语特别好，叫出生入死，你们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吗？就是你一生出来就开始入了死。你现在这个用词用的不准了，那个道德经，老子在道德经里边用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人一出生就进入了一个死亡过程，对吧？是有的活80年90年，其实每个人一来到世界上就得了不治之症，就是通向死亡。所以神有一句话说，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对他的门徒说：“你来跟随我。”什么意思？就是让正在死的去埋葬那已经死了的。中文没有语法，那个英文的语法很清楚。 你在死后面加个 ing 就是正在死的人，加个 ed 就是已经死了的人，让那个 dying 的去埋葬那个 dead 的已经死了的就好了。那个跟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来跟从我，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死人，你已经认识了我，你是活人啊。因为那个人他爸爸死了，他想回去埋葬他爸爸，然后再来跟随耶稣。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不通人情啊，其实是真的单行道啊，人生就是一个单行道。另外呢，就是人生谁都不知道明天如何啊，是不管你多聪明的人，多愚笨的人，不管是有财富没财富，不管是有权利没权利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一样，只要你是个人，你就不知道明天如何啊。全世界的人的智慧加起来怎么算也不知道明天股票是涨还是跌啊，这个没有办法的啊。这个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被安排在时空之内，所谓时间就是一条线，你在这一点你就不知道下一个点。那么所谓空间就是被分割了，你在纽约你就不能同时在巴黎，你不能同时在北京啊。这个时间跟空间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面，就是让我们不知道啊，让我们不知道，这也是好事。如果你都让你知道了，就没意思了啊。你在这儿你知道北京的事儿，那不累死你，烦死你了啊。而且盖房子也没用，大家都看到里边清清楚楚的你连隐私都没了，是啊。所以神怜悯我们啊，这个但是同时也是我们的限制，我们活在有限的时空之内啊。那么对这么一个人生的路，我们有三种走法啊。第一种走法就是凭自己的力量，凭自己的眼光，自己定计划定目标，自己迈开自己的脚向前走。绝大部分的无神论者都是这么过的啊。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我原来没有信耶稣，我就是凭着自己走，而且我自以为自己走的还不错啊，就是还挺有成就的。我是高中毕业，我没有上大学，直接就上研究生了。我们那个年代是可以的哈，现在比较难了。我们那时候高考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自学成才呀、我在北京卫戍区当兵的时候就自学大学课程，所以高中毕业就读研究生啊，也是自学啊。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就读马克思的什么东西啊，这个然后就写文章，给红旗杂志投稿，一个农村的土孩子哈，给红旗杂志投稿，那红旗杂志那个给我退稿啊，这一封退稿信从红旗杂志寄到我们村，我们整个村都轰动了，红旗杂志给我们村来信了呵呵。而且我用的是笔名，他们就查说村里没这么个人呢、啊、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党支部书记就找，后来我就承认是我写的。那个一看，打开一看是退稿信啊，那也不得了，说通天了。那退稿信也写得挺客气的啊，就是那个我那个抱负很大，老是想解放全人类啊。那个从小就学马克思，青年马克思。那么后来那个当兵又自学啊，自学又发文章。我就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一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什么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什么光明日报、文汇报，就是发了个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什么哲学研究，所以那一年就一下子出名。然后人家就到处找我约稿，那个北京军区司令员那个秦基伟，后来当国防部长嘛啊，到我们部队去视察，听说我们部队有我这么一个人，就要把我调去给他做秘书，调令都下了，而且那个我们的组织科长开车带我去报道。正好那个时候人民大学那个研究生录取我，那个通知也下来了。那我面临一个选择，我到底是去给他做秘书呢，还是去读研究生？你也知道我没读过本科的，所以读研究生对我是跨了好几年的本科。所以后来我还是说，我说去读研究生吧。我为什么这么去呢？因为我觉得给领导当秘书，就是抄抄报纸啊什么的，就埋没我的创造力，我觉得。当然我家里的人特反对，家里说，你给司令员当秘书，那个将来那个权力多大呀，走后门拉关系啊。我们家是河北的嘛，
那个北京军区不是管着好几个省吗？啊，那个然后说你给他当秘书，当几年一下来就是个军级干部差不多，啊，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讲是上帝安排的，上帝在我的基因中，就圣经上讲，在你的母胎母腹里，上帝就拣选你，我就觉得我那个基因里面就有一种追求真理，啊，就是要探索，要求知，要创造，就是有这么一种精神，就不甘于去给别人做御用文人，就去抄抄报纸啊，写写讲话稿啊，那些东西我觉得等整个是浪费生命啊。当然了，如果我真给他当了秘书，真当了官，说不定已经腐败了，或者已经被双规了啊。是感谢神的带领，就是一直这样。后来我就去读了研究生，后来那个秦司令就告诉我们政委说，好了，成全他吧，就成全我了，让我去读研究生去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我就一个自我奋斗，自己闯啊，凭自己的才华，这个眼光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那个你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奶奶在农村给我算命，找了两个瞎子给我算命，那时候我在部队嘛，提了干部以后。第一个瞎子给我算的就是说，我说我将来啊，按照生辰八字，这个我一直向上升，那是我刚当排长，他说一直升到最高为止。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吃惊，说升到最高为止那还了得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来了一个瞎子算命，就说再请他来看看怎么样，结果他一算，哎，同样的这个结果，说你这个孙子不得了，升到最高官，大最大的官为止。结果所以后来我去回家探亲呢，我们村里的人都围着我说，你将来不得了啊，你将来是最大的官。我说多大呀，国家主席啊，啊，联合国秘书长啊，啊。但是后来我信了耶稣，我才知道要一直探索到至高上帝啊，啊，这个真的有，你从基因里边那个算命的能算出来，你基因里边你生辰八字就有一个不到至高处绝不罢休的这么一种探索。所以后来我就在圣经里边讲，耶稣说寻找的必寻见啊，这个祈求的必得着，叩门的必给他开门。这神呢，啊，就怕我们不找，就怕不找，人云亦云啊，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什么都知道了，那就是不找了嘛。但是我从小的就有一个什么，我好像我刚才讲了，别人有答案的地方我都画问号，从小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啊，就是不停的学哲学，就是我是自学哲学。哲学这个东西就是不停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以前我讲过哈，你对同一个问题连着问七个为什么，你就哲学家。啊，你如果问八个，就有可能自杀。哲学家自杀的很多，因为他问的太多，啊，所以这个我从小就有那么一个骨头，就是那个不叫反骨。叫探索的欲望强得不得了，就是不停的探索，所以那个算命的都看得出来。当然算命的人他看得出你的命运，但是他不能改变你的命运啊，这个他是窥伺，偷偷的看到，上帝不让他看的，他偷偷的看，结果上帝让他们都瞎眼。你看算命算得好的全是瞎子啊啊。但是我就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求知欲特别强的人，啊，就一直在凭着自己，结果觉得自己还真行，啊，后来到了人民大学搞改革开放，啊，那个就是又参加了什么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浪潮，当然后来89年那个卷进去也是身不由己，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是什么搞政治的人，就是凭着一个热情，学生支持学生，啊。那个都是不得已。那个到那儿，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很骄傲，我一直觉得人生的路我可以自己走，而且我绝不比别人走得差。你知道后来不是中国实行下海经商吗？我也差一点啊，就是在89年之前，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有点资本主义的苗头了，赵子阳在的时候，我那个时候都跟中央组织部的人一块儿倒卖化肥啊。啊，那个从日本运到中国大连的一船化肥，我们俩就要把它给分到全国各地去，那赚多少钱呢？你知道？结果六四发生了，逃出来了，啊，而不仅是逃出来，落荒而逃， 逃到哪儿？逃到巴黎难民营里，啊，你们知道难民营什么滋味哈？啊，那个巴黎的难民营还很好了，不像缅甸、泰国的难民营，啊，那个难民营每个人还有一个地方住，很窄，窄得不得了，只能一个身翻身都难翻的那种地方，啊，那个在那难民营里才开始反省，才突然发现我自己走不了人生的路，啊，我原来以为光明其实是死胡同。我原来以为自己靠得住，结果发现自己根本靠不住，啊！原来觉得我自己很有能力可以救国救民，后来就发现连我自己都救不了，啊！逃亡的时候是在死亡线上逃过来嘛？你真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里，你说不定哪会儿就死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逃了一两个月才逃出来，你知道的，这个那个时候突然全部都被打碎。啊，这个道德上也被打碎。我原来以为自己很高尚，可是在逃亡过程中，在逃亡之后到海外，就发现我也是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很软弱啊，也是这个罪那个罪，我们在一起哈，那个时候那个半死不活的状态，就过了今天没明天呢，就是这种日子，都犯罪，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啊，我们所批判的我们身上都有啊，发现我们也是从小吃狼奶长大的，都是狼崽子，在那个时候，那个道德上也没有什么，生命上的脆弱，道德上的脆弱，然后知识真理，原来以为自己有真理，发现自己真的是瞎子，啊，这个，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反省，也是那个时候神开始找我，就是在巴黎难民营有一个台湾牧师，去到难民营里去给我们传福音，啊，当时我们就跟他辩论呢，但是他辩不过我们，啊。他老老实实的，哪能辩得过我们？而且他都是用圣经上的话来解释圣经上的话，啊，那个时候我们听他说，如果真有上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真有上帝，他的公义在哪里？啊，他也没法回答。但是他临走的时候呢，每人留给我们一本圣经。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神的美意，啊，他走了以后，我就悄悄的开始读圣经。我刚开始读圣经，我很吃惊啊，你知道我从小是读着马克思的书长大的，读毛泽东毛主席语录长大，唱国际歌长大，唱东方红长大，那现在开始读圣经了，我觉得哎呦，我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了，因为在我们原来我们无神论的眼中，圣经就是一像中国的山海经啊，那个是迷信的，完全是啊，我们那时候觉得如果谁去了教堂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失恋啦，或者是失业了，那时候没有失业了，就是找不到工作了，生病了。我记得我们人民大学，我们听说有哪个女生礼拜天去了教堂，我们所有的人都说这人这家里一定出事了，要不要告诉学校，关心她，别让她自杀什么的，都觉得信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没有问题的人怎么会到教堂去，怎么会读圣经？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开始读圣经了。当然了，自己也承认自己有问题了，啊，那个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开始反省，那就发现我是人。我觉得神呐，要想救我们，他必须让我们回归到我们的本相，让我们谦卑下来，啊，谦卑下来，不然的话他没办法救。他知道我，他从小就知道我，在母胎里他就知道我，但是他为了救我，他必须打碎我，啊，让我知道我凭着自己不行。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你要想凭着自己走人生的路都不行的，你看看谁行啊，我们所崇拜的那些伟人结果怎么样啊，都不行，对吧？包括今天那些得势的得意的那些人将来怎么样谁晓得呀，对不对？你退回一年去，谁敢说薄熙来是这个下场，对不对？不用退回一年的，半年之前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都不知道你们知道薄熙来吧？还有一个他古开来，这俩来，啊，谁晓得？他们自己也不晓得呀。所以人生的路谁都不知道。我就想着我这五十多年，我就一步不知道下一步。小时候是学雷锋，戴红领巾，戴小红花，啊，稍微大一点上山下乡，啊，光荣啊。好，那个时候也是戴红花，那么后来怎么当兵光荣啊？一人当兵全村光荣，而且我当的还是北京卫戍区，那更光荣，啊，警卫中央首长的， 啊。那么后来是上学光荣，我也赶上了，每一个光荣都赶上了。后来下海没来得及，啊，然后就逃出来，啊，这个参加了这个民主什么改革开放民主的这些东西。我就想，我的人生也是身不由己。当你以为你是在自己主宰自己的脚步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脚步是身不由己。我在想，如果我生在小兵张嘎的年代，我是个抗日英雄，对不对啊？啊，对，我们真的是不是自己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当我们认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啊很明确的时候，哪里知道你是稀里糊涂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目标是被别人定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知道，人生的路靠自己走不通。那怎么办呢？第二种走法，靠别人指点。啊，靠别人指点。我说的不仅仅是靠宗教的指点，包括文化，比方说儒家文化，啊，马克思主义文化，啊，我们就是有这么一种价值观来指导着我们。我们的革命先烈不就是靠马克思主义指导吗？什么江姐呀，啊？什么许荣峰啊，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呀，啊，他们都是靠这个指导。那么最近我们有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学雷锋啊，后来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呀，啊，再后来有什么八荣八耻啊，啊 ，anyway， 他就是给你很多的指导，啊，但是这些指导也靠不住。我跟大家讲，我并不是说这些指导都不好，有很多的宗教是很好的，啊，包括中国的儒家。佛教都有很多好东西，你不能说儒家教导我们要仁义礼智信，什么温良恭俭让不好。 No， 我跟你说这很好哎。但中国人要真的把儒家这个活出来，但中国中华民族真的是一个大国风范，但是可惜活不出来。啊，这个鲁迅写的多好，他说满篇都是仁义道德。那个缝字缝里是男盗女娼，活不出来啊！你说那个佛教也有很多好东西啊，你不能把佛教说成是臭狗屎。那佛教真的是不错的，很多的教导。我跟大家，所有的宗教还有好的文化，它都有一个前提，承认人有罪。佛教讲罪比基督教讲的更多，你别以为只有我们基督教讲罪，那佛教讲你六根不净啊。这个罪孽深重，啊，这个那个印度教也是，回教，不管什么教都讲罪的，而且不管什么宗教，正派的宗教哈，他都强调要修炼自己来战胜罪，啊，脱离死，战胜罪，这都是各种宗教共同点。那他们的问题在哪儿呢？他们的问题就在于，是不可能的。就是不可能你靠你自己能把自己的罪战胜的，你不可能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所以圣经那句话说的真好哎，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跟孔子说的正好相反。孔子怎么说？为人由己，为就是我想仁爱，我就可以仁爱，由我自己就可以决定我要不要仁爱。你这咱们中国人历来这个主张吧，你想好不就好了吗？那圣经说你想好也好不了，啊，不是你想的。就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叫知易行难，啊，有另一个叫知难行易，啊，这个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讲，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不是没有好东西，中国古代文化不是没有好东西，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我们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啊，其实很多美善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亮光，普遍的启示，啊，任何一个文化里都有好东西，但是呢，他这个好东西他活不出来，啊，还有就是他把这个上帝的这些亮光当成上帝本身，就更错了。基督教信仰唯一的不同在哪儿？是神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找神。那其他的宗教都是人找神。用道德这个智慧生命的修炼来接近神的境界，摸这个神像瞎子摸象一样，结果摸的都不准。那么只有神来找我们的时候，那才是真神。所以你看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老子、孟子、庄子、 孔子，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说他们是神的，啊，他们说他们是智者，佛陀，佛陀就是智者，先知、使者，啊，没有人说他是神，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神，啊，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啊，我与神本为一，啊，没有像他这么说话的，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也是要战胜罪啊，我们要行出善。啊，这个一样，但是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是凭着靠在神身上，叫信靠，信靠。我们那歌里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信靠，我靠着他，啊，我一会儿会详细讲这件事情，啊，跟其他的佛家的修炼、道家的修炼，什么印度教的苦行，包括跟犹太教的戒命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想靠一个文化、一个宗教给我们一个好的指引，然后我们修炼，我们去行出来吧。第二条路，这是第二条路哈，也不通，也不通。包括我们一些基督徒哈，我发现我们一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如果你把圣经当成是诫命、是律法，你去按照他这个圣经上的话去要求自己，苦死你，你行不出来。你去要求别人，把别人弄得苦死。我太太老用圣经的话要求我，我们好多基督徒啊，圣经怎么说的，你怎么做的，我稍微说话声音大一点，我太太就说，怎么样，圣经怎么说的啊，你讲到怎么讲的，你最好在台上站着别下来。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有时候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用圣经上的标准要求自己，自己苦不堪言，要求别人给别人加十字架，背上，让别人背十字架，就这样。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人活不出来。即使给你美好的目标、美好的方向，一切都是对的，你行不出来。啊，连保罗都说我好苦啊。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不想行的恶，我行出来；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人是不是都是这样？我信了耶稣20年了，我体会我还是个软弱的人。啊，我们很多基督徒以为，啊，得救靠耶稣，得胜靠自己，成圣靠自己，你靠不了的。得救靠耶稣，你成圣还是得靠耶稣。啊，你不能说你给我个标准，我自己去遵守。你给我个目标，我自己向前奔。 No， 最知心的朋友这首歌就好，好就好在他拉着你的手，他走你人生的，带着你走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绝不是说来我指给你方向，你去给我走吧，你走不动的，啊，走不动的。所以在座的每位朋友，人生我刚才讲的这两条走法啊，这条路的两种走法都走不通，一个是靠自己。靠自己定目标方向，靠自己的力量向前迈步，这个走不通。那么第二种走法就是说，靠别人，包括文化、道德、宗教，给你确立一个目标，然后你靠自己的力量朝着目标走，你照样走不动。那么怎么办？哦，我就知道，我信耶稣20多年啊，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以马内利。耶稣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耶稣，就是上帝，就是主啊，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这个意思哈，就是拯救的意思。还有一个名字，先知所预言的叫以马内利，必有处女怀孕生子，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你把这两个名字加到一起，你就看到它的含义是什么，就是神拯救我们，用什么方法呢？以马内利的方法，用与我们同在的方法，啊，因为旧约的时代，神颁布了诫命，啊，包括十诫，但是他发现犹太人根本行不出来，结果这个诫命呢，不但不能让他们得救，反而成了他们受惩罚的根据，对不对？当我给了你诫命以后，你行不出来，那你就必须按照诫命惩罚你，是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诫命，反而倒好，这后来保罗讲的，没有诫命，反正大家都稀里糊涂，啊，也不用分。凭着良心，啊，有了诫命，明明确确达不到就受什么惩罚，哦，结果后来以色列人、犹太人多优秀啊， 上帝的选民，特优秀的民族，但是受苦最多。你们知道犹太人哈，上帝借着耶稣道成肉身，这个从永恒无限进入我们人类时空，他要有一个时间点，有一个空间点，有一个民族文化点，要选一个点进来嘛。结果我们知道他选的时间点就是公元零年，在他之前叫公元前，在他之后叫公元后，他选的是这个时间点啊。他选的空间点呢，是那个以色列那块土地，那个土地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啊，而且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是最和平的一个时代。罗马帝国是上前后500年跨三个洲的那么一个大帝国呀。那个时候耶稣选择那个地点，然后民族他选择的是犹太人。你们知道为什么选犹太人？有人说为什么不选中国人啊？中国人这么多，你想想为什么选犹太人。你在 Google 上哈，在 Google 上你打上几个字儿，杰出的犹太人，打上这六个字就好了，一搜索出来吓你一跳，全世界最杰出的人全在犹太人里。犹太人一共才1200万人，一共才1200万，上海就2000多万，北京也2000万，犹太人一共才1200万，半个上海。但是你知道得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吗？85位了，啊，从1901年到现在有85位诺贝尔奖得主。我们说的那些名字都吓一跳的，马克思，爱因斯坦，啊，这个都是。啊，弗洛伊德那个心理学家，洛克菲勒大有钱的人，什么科学家，什么佩恩，什么什么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啊，这么说吧，那些有名的人，你各个领域有名的人，那个最拔尖的人都是他，都是犹太人。啊，据说美国的这个财经大权，你们都知道，国会里面那些权，都他们掌握着。你们这附近犹太人挺多的，是吧？哦。那做生意那精明，啊，那个搞政治那个精明，基辛格不就跟中美建交的那个密使吗？犹太人，啊，卓别林，犹太人，好多我给你念不出来，我给你们自己去搜，吓你一跳，你会发现各个领域，当然还不包括耶稣，再包括耶稣，连信仰这一块他就占了，耶稣现在有20亿信徒，全世界，犹太人1200万。所以说犹太人是人类地球上是出类拔萃的上帝的选民呐，啊，说咱们中国人也挺骄傲，说我们很聪明，我们很勤劳，我们很善良，我们不得了。但是我们说起犹太人，我们就说啊，犹太人第一，我们第二，啊，除了犹太人，我们中国人最聪明。但是你知道这第一跟第二差多少吗？哦，犹太人是鹤立鸡群。咱们其他的民族全是鸡，就是有大鸡、小鸡、高鸡、矮鸡，黑鸡、白鸡都有了。但是犹太人是鹤，那个鹤它站在这儿得比鸡高好几倍，我一点都不夸张。那个犹太人的这个成就跟咱们其他民族的成就是没法比的。你别说美国人，多少人夺诺贝尔奖了，有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哦。你知道为什么上帝的选民？所以朋友们在座的，即使你不是基督徒，圣经你也得敬畏，因为真的这本圣经是犹太人的书，而且犹太人这个民族哦受了太多的苦，啊，这个这么1000多万，希特勒杀了他好几百万，杀了他一半以上，斯大林也杀了好多，而且这个民族有几千年的历史，啊，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没有国土的。是被杀来杀去，赶来赶去，没有过。1948年才以色列才建国嘛，复国，而且一复国第二天，阿拉伯世界集合起来打他，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得胜，因为有神帮助他，你没办法，谁对他也没办法。而且今天为止，你注意，全世界那个斗争、战争、那个地震的那个震中心就是耶路撒冷。西方国家跟那个阿拉伯世界之间，这个仇恨，啊，就是因着以色列，啊， 真的你没办法。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哈，耶稣他入世啊，上帝拣选时间公元0年，地点拿撒勒，就是也伯利恒啊那个地方啊，然后人就是处女玛利亚，这个人这个玛利亚是非常顺服神的一个纯洁的少女，那么民族就是犹太人，这是上帝拣选。那么这个看不见的神，这个宇宙背后那个灵啊，那个灵冥冥之中的那位，借着这个处女玛利亚，在公元0年，在那个啊罗马统治下的以色列，那个时候犹太地区，然后来到了人间，啊来到了人间。这个来到人间以后，他就把上帝啊他的爱、他的力量、他的真相都带到了人间，啊，这是为了给我们开辟人生的第三种走法。就是以马内利的走法，就是神又来到人间，亲自的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那么耶稣来了以后，他自称是神，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其他的人，宗教领袖，没有人敢自称是神的。穆罕默德他绝不敢自称是，他说神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什么样神就什么样，他绝不敢这么说，因为他娶了很多老婆，他犯了好多罪。耶稣没有任何罪，啊，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真的配。我什么样？因为他的门徒问他说：“主啊，求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就是说：“那个腓力是腓力吧？你与我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啊，你认识了我，就是认识了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本为一。他就这么敢说话。为什么？他真的把神活出来。啊，他不仅是说出来哈。”当然他从口气上，从他的这个话语上，那全是带着神的权柄能力啊，哪像一个农村的这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的30岁出头的年轻人，哪像这么一个人呢？他说话带着权柄。当时那个犹太的人，那些官哈，法利赛人派人去抓耶稣，结果去抓他的人空手而归，就问他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抓来呢？他们怎么说？他们吓得说，这个人说话带着权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敢下手啊，他就有神的那种威严啊，神的荣光，神的权柄，他说话啊，他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你说这不是疯子啊？当时犹太人气得要拿石头砸他，因为他那时候才30岁出头嘛，他长得老像哈。圣经记载说，那个犹太人就说他，你还不到50岁，其实他刚30岁出头，说明耶稣长得很不好看的啊，他没有家型美貌，旧约圣经也预言他啊，但是他说话那个气派啊，那个权柄，那个能力，哦，让大家都震惊，连那些很有地位很有尊严的那些宗教领袖都大为震惊，这个木匠的儿子连学堂都没进过的，你知道耶稣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啊，还就有了我，甚至在创造世界以前的那个荣耀里，我就与我的父上帝就同在了，因为他就是那个道嘛，他就是那个道啊。中国古人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之母，天地之始，啊，道德经里边都讲这些话，但是朦朦胧胧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道是什么样子，那老子就猜呀猜呀，啊，当然也有上帝的启示，普遍启示的光，他就能猜出有这么一个道，在宇宙，在天地没有出现之前，这个道就存在了，而且正是因为这个道产生了天地万物，那个圣经约翰福音一开始也是讲，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话是对的，是中国古人朦朦胧胧的都知道这个。但是这个道我们人没法认识，没有办法去认识他的，除非他来找我们。那个庄子，中国的庄子还有一句话说的其实更妙，他说这个道什么叫道？无形无相，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相，但是有情有信。情就是爱嘛，信就是信实可靠，啊，可得而不可知，就是你可以得到这个道，但是你别想把它研究透，啊， 你可以是个得道之人，但是你不可能把道全弄明白。还有一句话就是可传而不可授，我可以把这个道传给你，但是我不能硬把它塞给你，那个授就是授受不亲的那个授啊，所以我要给你们传道，然后你们自己信啊，不，我不能硬把它塞给你。然后你看这就这么二十个字啊，就把这个道的，但是他们终究没有看见这个道，因为这个道只是他们朦胧的。这个老子很谦卑的，老子在写这个道德经的时候，他不停地说呀，恍啊惚啊，恍恍惚惚啊，啊，我实在看不清啊，我实在弄不懂啊，我勉强给他起个名字叫道啊，他非常谦卑的。所以道教把老子弄成神，弄成太上老君，那是错误的，这不是老子的本意，老子是个很谦卑的人呢。所以道教跟道家不同，你们知道道家就是指这个老子庄子啊，道教就是后来练什么宫中房中术啊，练长生不老丹的那些东西。所以台湾的作家博洋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道教跟道家的区别就像狗和热狗的区别啊，这两个几乎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当年在神学院里边写论文，写这个老子的道德经与圣经的比较，有很多的这个神学家批评我说，你搞什么道教啊，你怎么把道教跟基督教弄一块了，他们不懂了，他们分不清狗和热狗啊，因为他们都是西方神学教育，他们不懂中国文化的啊，这是根本是两回事的。老子跟庄子都是做学问的人啊，他们不是宗教啊，他们是做学问，但是他们那个学问里边有啊，有上帝那个普遍启示的亮光啊，他们在寻求。像后来耶稣来了就说他的门徒们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呢，有很多先知异人和君王想看你们所看的没看见，想听你们所听的没听见。这其中就包括老子、孔子，这不是我说的，是林道亮说的啊。林道亮老院长，他的洛杉矶去讲道，说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全得救了，都在天国里呢。人家下边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耶稣说了，他们想看没看见，想听没听着，那看见听着比你信的还快。老子是这样，那个孔子，朝闻道，夕死可以，多迫切，我早晨听到真道，晚上死了也值得。所以我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墓道友啊啊，他第一，他知道有一个道；第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啊；第三，他知道一旦他知道了，死都值得。哦，你别把中国古人这些伟人都是说成一塌糊涂啊，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啊。你别以为在中国传耶稣就把中国文化全枪毙了 ，no， 上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上帝。你别以为这个上帝是今天你从以色列进口来的 ，no， 啊，所以非常重要这一点，啊，耶稣就是那道，耶稣道成了肉身，他来到人间，哦，他超越时空，啊，超越时空，那个他第一活出上帝的爱。啊，这个是最要紧的。道什么样？如果有人问你道什么样，道就是生命，整个生宇宙的生命、人类的生命，全在这个道里头。啊，那个这个生命什么样式呢？第一就是有爱，这个爱我上一堂也讲了，是人间没有的爱，是真正的爱，不是我们这个卿卿我我那 no， 不是那个爱，不是欲望之爱、肉体之爱，自我中心的爱、交换的爱，不是的，是无条件的。是舍己的，是牺牲的，是因着你需要爱，他就去爱你的那种爱，是你犯了罪，他替你承担，啊，你错了，他来担当这个错误，是这种爱，所以这种爱风靡全球，啊，不翼而飞，不胫而走，所以耶稣一来呀，他就指着大自然，指着空气，指着雨水，指着阳光，指着天上的飞鸟，指着地上的百合花，就讲上帝的爱，说你看。这都是神的爱，深情厚爱，啊，那个我记得我当年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哦，我心中充满了愤恨、苦读，我读到耶稣的话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 为什么？他说因为日头照好人也照你们歹人，他雨水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哦，我当时我就特别震惊，我读到这个话，不是说这个话说得好，乃是透过这个话我看见这个说话的耶稣就是神，因为人不这么说话的，他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超越敌人跟朋友，全部超越了，代表阳光，代表空气，那个主人跟我们说话。哦，我当时眼睛一亮啊，就看见神性在他的身上。啊，当时我充满了忧愁烦恼，因为我不知道明天如何，我是逃亡通缉犯啊，这不知道家庭如何啊。那个时候就读到耶稣的话说，你们不要忧虑啊，你看天上的这个飞鸟啊，也不种也不收，天父还养活他，何况你们人呢？啊，你看地上的百合花，这个也早晨还在生长，晚上就可能割下来就放在炉子里烧了，上帝还给他这么美丽的装饰，说你们不要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对吧？明天的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我读到这些话豁然开朗啊，这个我就知道这是神，所以耶稣太伟大啊，太伟大。我读了那么多哲学家啊，思想家啊，文学家，都是人，唯独当你读耶稣的话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神，因为人不这么说话，而且他的话都不是学来的，因为他没上过学，啊，真是伟大。耶稣在世上30岁的时候才出来传道，他用了整整30年时间了解人间的情况，熟悉人间的生活和语言。你看他30岁一出来传道，他用的什么比喻？撒种的比喻，打鱼的比喻，是吧？这个收割庄稼的比喻，这个然后呢那个牧羊的比喻，这个然后呢妇女发面的比喻，生孩子的比喻，这么说吧，他把人间那个最通俗的比喻全用了，让每个人都听得懂。他没有用什么量子力学的比喻啊大爆炸的比喻，他不搞，他说一句话，他说凡有耳能听的就要听。上帝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本事，因为他是全能的。什么本事呢？就是让你有耳朵，你就可以直接听。我们很多的时候了，我们把复杂的把简单的弄复杂了。本来耶稣的话特简单，是神的话，可是我们用人的智慧，用人的心思，把它一解释，解释成神学了。神学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哦，那就复杂了，啊，我都读不懂。如果现在让你，如果我不是直接认识了耶稣，啊，我就在神学上去探索，我到现在也信不了。我可能是个宗教学者，啊，基督教研究工作者，但是我不可能是一个传道人、牧师，啊，耶稣太伟大，他就是神，他说出来的话，他那个爱，然后他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啊，我们都认为圣经就是清规戒律啊，在座很多朋友，你们可能今天都认为圣经就是清规戒律啊，要遵守他这遵守那，不许这不许那，但是耶稣说就是爱，律法、先知、诫命的总纲就是爱。第一爱神，第二爱人如己，就是爱啊。然后他自己也活出这个爱，十字架的爱啊。他的门徒他说，你们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爱。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没有一丝的怨恨苦毒啊。我刚才下午的时候也讲，他如果真的有苦毒的话，他一出口人们都站立不住啊，他没有，他愿意承担，他甚至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他甚至知道你为什么杀他，他理解你，他说，父啊，他们之所以杀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他们不会杀我的，所以你赦免他们。这是何等的爱，他站在我们犯罪的立场体恤我们的软弱。不仅是被杀的时候了，包括那个犯奸淫的女人被当场抓住，犹太人要拿石头砸死她，以表明他们道德上的高尚，对不对？纯洁。但是耶稣却说，你们谁没有罪谁扔第一块石头。结果那个从老到少一个个都走了啊，年纪大的先走然后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那个妇人说没有。那个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哦，那个爱呀，超越了人间的道德，你知道，你去读耶稣的时候，你会很感叹， 他有伟大的力量，他从来不伤害别人，也从来不保护自己，他有真理在握在胸，从来不跟人去啊、压人，用真理压人，他没有啊，他就是甘愿担当。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话可以反过来，为了让我们得医治他受鞭伤，为了让我们得平安他受刑罚。你知道这是爱。我跟大家讲，我跟我家里跟我太太之所以不吵架了不离婚了，就学了一点点耶稣的爱，也是万分之一。学什么？我太太犯了罪我担当啊，对，他的错我来承担。本来是原来吵架的原因嘛，现在变成了什么了？操练自己的一个方面。嘿，这你们去慢慢学耶稣。你如果在家里边学耶稣，你家就和睦；你在教会里学耶稣，教会就兴旺。一个社会如果学耶稣、效法耶稣，这个社会就和平，一定是这样。啊，你明明是你错的，我愿意担当，我替你死，好不好？我替你死。原来就是我太太叨叨叨叨叨，我烦死她了。现在我就想啊、哦，她叨叨了以后，她痛快，让她痛快痛快吧。真的，啊，她喜欢指挥人呐，特别 aggressive， 啊，她当妇联主任出身的，啊，那个指挥我，我女儿上大学以后回每年回一两次家，哎，她也指挥我女儿团团转，一会儿是鞋子、袜子什么这厨房各种活。我女儿就跟我说：“说 Daddy， 我指挥了这么几天，她就这样。那你天天跟她在一块儿，你受得了吗？”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你要知道，当你妈妈这么指挥我们的时候，是她最快乐的时候。你就心里想，为了我妈妈快乐，我就受指挥吧。”我女儿就说 ：“Daddy， you are great。”说夸奖我。就是这样。所以当他的弱点表现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啊、哦，我担当他的弱点的时候，就成全了他，就让他 happy。 但是那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哈、啊。如果他是搞异端，那是另一回事儿。都是说你多干点他少干点，你口气大点他口气小点，你的脸面荣光一点，你挂不住脸一点，那无所谓，争什么呀？让他去嘛，啊！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杀了他这么大的事儿，他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所以我就想，耶稣基督的爱太伟大啊！这个活生生的耶稣把神的性情给活出来了。所以耶稣说：“我是有血有肉的。”我们常常说有血有肉的活人，有情有义的活人。耶稣说：“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生命，在我们里头。”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到耶稣这里来啊，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用教规、教义、教条、教派来把我们约束住。No， 是信耶稣，啊，耶稣是一个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要活出他的样式，负他的轭。”啊，你知道信耶稣跟信基督教不一样，有很多人是基督教徒，不是基督徒。叫基督教徒什么意思啊？啊，就是按时做礼拜，也奉献，主啊主啊主啊，但是没有火热的心，没有伟大的信心，没有伟大的爱心啊，那个啊，就是我就保住一点，主啊，将来我能进天国啊，就是这样，那是宗教徒啊。这个我再跟大家讲，我每次讲福音的时候，我都会讲这一点，基督跟基督教不完全等同，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基督只有一位，基督教分很多派，还互相骂来骂去的。基督是永恒的，基督教才2000年历史，啊，基督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它不断的在变，啊，特别重要，基督是无罪的、圣洁无瑕的羔羊。但是基督教里边很多罪恶，包括欧洲中世纪，包括今天的教会里也有很多罪。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千万不要信基督教，要信基督啊！我受洗以后，国内的同学朋友就跟我说：“听说你入教了。”我说：“我没入教，我信耶稣了。”那有什么区别呢？我就跟他解释，宗教叫人死，耶稣叫人活。哦，这个耶稣，我就认为耶稣是超越一切宗教之上的，超越道教、回教、这个印度教、佛教、犹太教、 也超越基督教。啊，基督教这个东西2000年的历史，你去看这个历史，好，很复杂，但是耶稣基督很简单，啊，就是上帝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让我们把他吃喝，当然首先是信，然后吃喝跟随，啊，就这么简单。他不是上帝没有说给了我们一套理论让我们遵守，给了我们一套教规让我们遵守，给了我们一套这个组织让我们加入。上帝说，上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没有说把他的一套理论赐给他们。 No。 所以我们每个人到耶稣这里来哈，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们不愿意信，就是不喜欢这个基督教里边很多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我也不喜欢，但是你信耶稣，你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他也信耶稣，大家都信耶稣，每个人直接跟耶稣做最知心的朋友，那我们就成了朋友，对不对？啊，你也接着他，我也接着他，我们就彼此成为一家人，啊，教会就是这么个意思。教会不是这个有形体的教会，教会是心心相通，圣徒相通，啊，圣徒相通，彼此相爱。所以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爱的家，啊，教会啊，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爱。如果你感受到爱，你就进来贡献你的一份爱，是不是？如果你感受不到爱，换一个，真的，或者你自己在你们家里啊，有那个彼此相爱，连接在一起，啊，就是以耶稣为头。我相信。我因为我信主20多年，我相信教会是比社会更充满爱的地方，因为有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我们教会本身怎么样，是因为耶稣在这里，啊，是他的身体，是他的身体，所以耶稣太伟大啊！耶稣这个爱征服人心，征服世界啊，不是别的，就是爱啊。然后耶稣不仅是这个爱，而且他把那个上帝的真理也告诉我们。耶稣我刚才讲了哈，你们要永远记住耶稣的卑微是多么卑微，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前的一个穷乡僻壤，这么一个人，他说出来的话连伽利略、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都不懂，都不懂啊。因为耶稣说天地废去，日月变黑，然后那个宇宙不存在了，你知道那我刚才讲的那些科学家们，他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是基督徒。我跟你说，爱因斯坦不是哈，但是伽利略、哥白尼、牛顿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在科学观上，他们不认同耶稣，他们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物质不灭，自由拥有，就包括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科学教育，今天还这么教育呢。但是耶稣说 ，no， 将来要变黑，将来要消失，天地要废去，直到最近这几十年。我们才知道这个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天地要废去，因为整个宇宙是在大概啊150亿年前大爆炸诞生的，啊，诞生的，从无到有，没有时间和空间，突然就出现了这个时间和空间，没有生命突然出现了生命，没有物质突然出现了物质，没有法则突然出现了法则，这个科学家们解释不了，解释不了啊，但是证明了的确是这样。那么将来宇宙要消失，要不存在，哦，你知道，耶稣2000年前就宣告了，现在科学才发现，才证明，神总是我们说是预知、预见，啊，先见之明，早就说出来了，所以我不多讲哈，耶稣讲了很多宇宙人生的道理，啊，都是让我们跌破眼镜，讲到人生，他讲。肉身是无意义的，叫你们活着的是灵，这一点对我们至关重要，所以我提一下啊，这个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都是保养我们的肉身，但是神却借着耶稣告诉我们，你要更注重你的心灵。我发现到了21世纪，人们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心灵，我们发现我们的心灵不好的时候，我们的肉身好不了哪儿去，绝对的啊。我今天上一堂也谈了啊，这个我们的灵魂主宰着我们的行为，主宰着我们的心态，主宰着我们的性格，主宰我们的习惯。当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习惯不好的时候，我们的命运不会好的。很多人都抱怨，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不好啊？为什么不好？你想想，你的性格不好， 性格为什么不好？因为你的心态不好。心态为什么不好？因为你的灵魂是暗淡的。很多的时候是这样，我周围好多同工啊，这个朋友，我就发现，为什么有的人命运好，有的人不好？你包括女孩子找婆家，为什么有的就找得好，有的找得不好？男孩子找对象，有的找得好，找得不好？找工作为什么？跟你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而性格是怎么来的？是心态。所以有一个教授说的真好，他说人这一生的命运只有10%左右取决于你遭遇到什么啊，另外的90%取决什么呢？取决于你的遭遇，你做出什么回应。你明白这道理啊？就有时候我跟金弟兄，我们俩的遭遇是同样的遭遇，但是由于我的回应跟他的回应不一样啊，我在这个遭遇中倒下了，他在这个遭遇中站起来了。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每一天都面临着选择，就是怎么对付，怎么回应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啊，这就是心灵的问题。耶稣太伟大，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叫你们活着的是灵，是你里面的灵。啊，他讲肉身，我就跟他讲这个肉身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太重要啊，但是我们看得很重。年轻人，你们谈恋爱啊，第一次见面是看肉身，漂亮不漂亮，潇洒不潇洒，第二次第三次就看深一点，挣多少钱呢，家庭关系如何啊，第四次第五次更深，温柔不温柔，忠厚不忠厚，对不对，诚实不诚实，看心。等结了婚以后更看心了，那个肉体马上就旧了，你入洞房的时候叫新娘新郎，第二天就是旧的了，就像 used car， 二手车，二手人了啊。那个接着就是两颗心魔，那个肉你长得再漂亮看惯了也就那么回事，就像买房子买个好景好 view， 你住不了半年就不是，你看都不看，都是给客人看的啊。然后人也是这样，你最后这两颗心是不是彼此磨合，流血流泪磨呀磨呀，磨不好就离婚了啊，磨得好就白头到老。从老头老太太更是两颗心，叫你活着的不是肉身。那时候老态龙钟，什么感觉都一手拉手，没有什么感觉都没有，啊！但是两颗心息息相通，到临死之前更是心。你注意啊，临死之前，身体一点都不能动，气都不能喘了，嘴唇不能动了，啊！但是你的灵魂非常活跃，一生的那个经历，那在灵魂里像电影一样，清清楚楚。而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知道这道理，啊，没见过的你可以见到。我奶奶88岁离开世界，她临死之前弥留之际，她看到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等她清醒过来，她就告诉我们看见谁了，看见谁了，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很神奇的事都是。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哈，那我们肉身已经不行了，灵魂就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时候就要出气儿，啊，就那时候。每个人将来都有一次机会，你们去试试啊！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想起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你们活着的是灵。那个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那时候让你活着的是灵，你还活着，不是你的肉身，你的肉身已经马上就变成尸体，哪都不能动了，但是你还活着。是什么活着？是你的灵活着。然后啪，灵被接走了，肉身马上变成尸体，人们开始处理你的尸体，你的灵就走了。感谢上帝，他借着耶稣来告诉我们这些，让我们提前就有预备。你别说人死如灯灭，你怎么知道？那灯灭了还一股烟儿呢，啊！而且人死了以后有灵魂，人死了之后没有灵魂，科学是不能证明的，因为科学不研究这些东西，他只能研究有形有体的东西，灵界的东西怎么能研究？所以当然当科学不能研究的时候，你就硬信没灵魂，你不傻吗？那中国古人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相信有，到时候没有你不吃亏，对不对？你相信没有，结果到时候有，你可傻眼了啊！魔鬼啊，魔鬼就骗我们，就说啊，你的眼睛是亮的，你像神一样，你能分上，结果你真正聪明的人说 I don't know， 最起码我不知道，最起码说我不知道，谦卑嘛。你说你不知道，神就说我可以让你知道。 你如果是你已经知道了，神说那你去吧。啊，所以耶稣太伟大，他把这些真相都告诉我们。还有耶稣不仅把爱带给我们，把真相告诉我们，而且他带来了能力。我跟大家讲哈，信仰是带着能力的，信仰绝不是哲学，哲学没有什么能力，我学了半辈子哲学，除了让你脑子混乱以外没什么别的。啊啊，信仰是带着能力的。什么能力？你祷告真的有神迹发生。那耶稣来了以后，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站起来行走，然后让死人复活啊，这些事情一共有30多件记载在圣经里。其实他行的比这还要多了，只是记载了30多件。记载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啊，他是神的儿子啊，让我们信了以后得生命。那么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的能力，我们叫神迹啊，神迹。这个神是行神迹的，如果不能行神迹的，那不叫神。你们知道这一点啊？我们人有个特点，就是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做的啊，我们想不通的，我们认为神也不能做。处女能生孩子，死了能复活，这怎么可能啊？人是不可能，但是你要转念一想，脑筋急转弯，他是神呢。那神如果也跟人一样，结了婚才能生孩子，那叫神吗？对不对？那结了婚生孩子的全是人，而且有些人他还不能生啊。神如果也这样的，那怎么行啊？神就是带着神迹能力。你们注意，耶稣行的神迹分三类。第一类是在人界，我们中国人讲三界，人界、灵界、物界。在人界他可以医病，在灵界他可以赶鬼，在物界他可以把水变成酒，让风浪平静。这是三界。这他证明什么呢？证明他在这三界都有权柄能力，他是主啊，主宰。这个不得了，他就是为了表明让我们相信，信了他之后什么样，让你得着他赐给你的能力。注意啊，耶稣每一次医病的时候，他都问那些病人，你信吗？那个病人说，主啊，我信，病立刻就好。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他为什么让我们信他？信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他的能力给我们，这个很重要。你不信他的能力再大跟你没关系。因为他为什么要问信的问题？这个很重要。还有，在耶利哥城门口有一个瞎子，从小就是生来就是瞎眼，他在那要饭啊，要了半辈子饭啊。这个时候耶稣路过，他听说耶稣路过，他就喊，大卫的子孙，帮助我，救我。你知道耶稣把他叫到跟前，就问他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注意，这个瞎子是生来就瞎眼，然后他一直在那要饭。一般的情况下，他要饭嘛，他就是要吃的嘛。但是耶稣故意问他，你要什么？如果这个时候他回答说，我要饭，因为我从小就要饭嘛，那他就说没信心。你明白吗？他就是把耶稣当成了一个人，哪怕是比尔盖茨他也是个人嘛。因为你见了比尔盖茨就不能要钱，你不可能跟比尔盖茨要永生，你不可能的嘛，因为你知道他是人。但是这个瞎子知道耶稣是神，他要了半辈子饭，那一刻突然改口，我要能看见。你说这个东西不得了，为什么耶稣问他？就是在查验他的信心。他如果要饭，他会彼得给他俩钱，他说我要看见。所以在座的朋友们，你面对神的时候你要什么？这个很要紧。我举个真实的事，我国内一个朋友，我们当年一块写和商的啊，我回去看他的时候，那前些年我回国，我就问他，我说如果上帝站在你面前，你可以向上帝提一个要求，你提什么要求？他就毫不犹豫回答说，我要钱。他说他做了10来年生意了，一直没赚过钱，用中国的话叫缺资金啊。后来我就提醒他，我说你要多少钱，你不也得死吗？哎，他突然好像明白过来了，他说那我要长寿。哦，你知道他是个无神论者呀，他就不知道他面对神应该要什么。跟神你还要长寿，你还不要永生？所以那个瞎子真棒，那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那耶稣立刻就回答说，你看见吧，让他看见啊，你的信救了你。 很多的时候不仅是病，包括罪，如果你犯了再大的罪，你因着信就可以得赦免。你看那个妓女，那个妓女白天都不敢露面，晚上才露面的妓女，耶稣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竟然冲进去当着那些有钱的地位高的体面的人亲耶稣的脚，哦，亲耶稣的脚。当时那个家里的主人心里边就嘀咕说，这个耶稣如果真的是先知，他一定知道亲他脚的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呢。耶稣立刻说，西门，我到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端水洗脚，可是这个女人用她的眼泪给我洗脚，你没有拿毛巾给我擦干，她用她的头发给我擦干，她为什么比你表现出来更多的爱？因为她身上比你更多的罪都被我赦免了。啊，耶稣太伟大，太伟大，因为她被赦免的多，所以她的感恩就多嘛。啊，然后耶稣就说，女人起来，你的罪被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哈，你的信救了你。什么信呢？你知道他什么信？哦，他不顾一切呀，不顾自己的脸面呐，不顾别人怎么说他呀，他带着羞耻冲到耶稣脚前亲耶稣的脚，说明他相信耶稣理解他，相信耶稣爱他，相信耶稣能接纳他，对不对？耶稣真的做到这一点。如果我是牧师，我坐在那儿，那个女的可能都她都不敢来这样对我，他即使那么对我，我会阻止他。那别这样，这么多人，不，耶稣一动不动啊，在那儿。你想想，一个妓女哈，我正在跟你们市长、副市长在一块吃饭呢，都是体面人，还有牧师们在一块吃饭。一个妓女进来亲我的脚，耶稣一动不动，啊，因为耶稣太伟大，啊，就是这个信心啊，就是能把神的恩典、神的力量吸过来。因为这个犯了罪的人，他那个对耶稣的信心，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从此那个妓女就跟着耶稣，啊，就伺候耶稣，就悔改了，就有力量了。所以耶稣把他的力量带来太重要。包括我跟我太太吵架啊，后来为什么不吵？是耶稣的力量来了，借着祷告，也是借着信，他也信，我太太也信，我也信，我们俩都信耶稣。哦，那个力量就像三角架一下支起来了。啊，一下就支起来，啊，有一个就不信就不行。我记得我刚信的时候，他还没信就不行，三脚下缺一条腿儿，支不住，真的支不住。两个人都祷告，现在信了耶稣，两个人都祷告，那个力量就下来，让浪子回头，罪人悔改，啊，让那个有病得医治。我也得过病，我太太也得过病，而且怀疑是肝，他是肝癌，我怀疑是淋巴癌，都很可怕的，但是靠着神都度过。啊，都度过，现在都好好的，啊！你们知道，神之为神，他是专门做人做不了的事儿，这叫神。你们知道，你要信一个人，那很有限的，医生给你治病，让你多活几年也得死啊，啊！有钱人给你点帮助有什么用啊？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来，要把他当神来敬拜。他专门做我们做不了、人间做不了的事，而专门做出人意料的事，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给你出人意料的来祝福你。啊，我信主20多年，真是我知道神是这样，啊，你很奇妙，说不清道不白，就是在冥冥之中有神帮助你，很多时候是这样，啊，你祷告，比方说，我太太她带着气。啊，跟我气很大，那我如果当面跟他讲，一定会吵起来，我怎么办？我关上门去祷告，很奇妙，祷告一会儿出来气儿就没了。有人说你跟神说了，神就把他气儿给消了，你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直接对不行的，带着血气是吧？啊，带着诡诈，这么还有面子的事儿，跟神说，神跟他说，因为神是灵的总中转站。你打手机，你以为我给你打手机是直接通你的手机啊？那我经过中转站的，是不是？祷告就是这样，祷告真有力量啊！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要有祷告的这个特权呐、啊！如果你这一生就没有一个祷告的对象，遇到死胡同你过不去啊，遇到黑暗你走不了路，遇到坑坑洼洼的你摔倒。但是这个祷告就是把你的心跟神相通啊， 让神知道你的光景，要把你提起来，让你越过这个死胡同。因为我们的死胡同都是在平面上，平面上你看起来是没路可走了，但是信仰，信仰就是因着信心向上仰望，这么一祷告，神把你提起来唰过去了，人们看发生神迹了。什么神迹啊？真的啊，你心灵的平安喜乐啊，那就是最大的神迹。你心里一平安一喜乐，各方面都有力量。所以我在讲哈，什么叫以马内利的这个人生之路，这个走法，就是让耶稣与你同在啊。你看我们祷告的时候都说，最后说一句话，奉耶稣的名阿门，意思就是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我是有力量，我在耶稣基督里跟神合而为一啊。你不能离开他，离开他你就是回到第二种走法，凭你自己的力量走啊。这个两点，这个信心有两点啊，特别重要。第一，相信神爱你，永远不要怀疑神的爱，哪怕全世界的人都不爱你了，你最亲近的人都不爱你了，哪怕你自己都恨恶自己了，你绝不要放弃啊神的爱，因为神不会放弃你的。我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啊，就是犹大，耶稣的门徒叛徒，出卖了耶稣，自杀了，你们知道哈？那个彼得，耶稣的另一个门徒，最好的门徒叫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否认耶稣，他否认他自己认识耶稣，因为怕抓嘛。啊，那么后来他认罪悔改，痛哭啊，然后耶稣就赦免了他，不仅赦免了他，而且还重用他。哎，我就想问大家哈，如果犹大不自杀，他也认罪悔改，啊，耶稣会不会赦免他？基督徒都知道的，一定会的。如果他真的认罪悔改，但是为什么没有？你想想他为什么跟彼得不一样？当然有人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信，看到没？他归根到底就是失去了对耶，或者说一开始就没有对耶稣的信心，因为他不相信耶稣还爱他，他不相信耶稣会赦免他。哦，彼得就不是，彼得呀，办了那么缺德的事啊，还信誓旦旦的说我爱你，耶稣问了他三遍你爱我吗，对吧？耶稣复活以后，彼得说我爱你，过了一会儿耶稣又问第二遍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过了一会儿耶稣第三次又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这次发毛了你知道，他跟耶稣说你知道我爱你，你们老问我呀，我佩服彼得呀，彼得三次不认主，说起话来还理直气壮，还说我爱你，你知道，你知道，就是他跟神的那个爱啊，他跟耶稣之间那个爱，他是永不分离的，永不分离。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一天24小时啊，神的爱不离开你，啊，你仿佛觉得神不关心你了，仿佛觉得神不听你的祷告，仿佛你甚至别人都说你这个人被神惩罚了，被神击打了，苦待了，你都别信，你要相信我的神爱我。他临到我的一切，他加给我身上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要一定要相信这个，这个很，这一点很要紧。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怎么，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开，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你，这是经上讲的。我们人很容易小信，啪一个车祸，神啊你还爱我吗，你怎么不爱，你一定要知道神爱你，因为他让你醒过来了。如果神不爱你，你已经死了。啊，你醒过来一看，腿断了一条，你说：“哎呦，主啊，你怎么这事临到我啊？你还爱我吗？”神当然爱你，不爱你，你两条腿都断了。真的，你永远往这个爱的方向去想，永远从这个角度去想，神爱你，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该发生什么事，是神救了你。就好像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就好像蚂蚁一样，在这个平面上爬，从这边爬到这边要爬5分钟，他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他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会遇到什么。但我是人，我比他多一度空间，我是立体的，我就知道前面有火，或者有水，是吧？或者有什么风险，我就用手一挡，他过不去了。那这个蚂蚁到了我这手这儿，他必须绕一个大圈子，他就心里想：我好倒霉啊！那别人都过去了，怎么就我这么不顺利啊？啊，我也走大弯路啊！他哪里知道我是我救了他，我爱他， 我救了他，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我救过他。恰恰是在他人生最不顺利，人生拐大弯，走大弯路的时候，恰恰是我救他的时候。你们知道有时候是什么意思？让你失业是救你，让你好好休息休息，让你生病也是帮你，让你在生病期间好好祷告亲近主，是不是？很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你就怀着感恩的心，怀着信心，相信神的爱没有离开你，哈利路亚，你就得胜就过去了。这是第一点哈，这个以马内利的路就是信心之旅，信心之路啊，我们跟神的同在是借着信心啊，手拉着你的手就是信心的手。第二就是相信神他的能力不离开你，不仅他的爱不离开你，而且他的能力不离开你，他的爱是带着能力的，这一点很重要啊。神是有能力的，当我们去爱一个瞎子的时候，我们大不了领他过马路做好人好事，但是当耶稣爱一个瞎子的时候，他让瞎子能看见，这个爱可不一样哈，你们注意哈，神的爱跟人的爱可真不一样。当我们人去爱一个瘫子的时候，给他喂点吃的喝的，或者把他抬起来，耶稣爱一个瘫子的时候，什么？让他站起来就行走。我们爱一个朋友，朋友死了，我们在他墓前为他哭泣。耶稣爱拉撒路，拉撒路死了四天，让他从坟墓里走出来，让他复活。所以你要知道，神对你的爱是带着能力的，就是这个世界做不到的，他能做到的，这是神。所以我现在也我跟大家说这些话，是我们彼此激励哈，我们一起得着神要给我们的那个最大的祝福。我也是常常这样想，我当我向神祷告求的时候，我第一相信他在听我的祷告，他爱我；第二，他的爱是不可阻挡，大有能力，一定按照最好的这个旨意成全的，哈利路亚！每一件事儿都有他的美意，啊，这就让你信心站立起来了，哈利路亚！所以每个人，我们到神面前来，我们是信心之旅，这一生啊，信心之旅，用你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凭着证明，人才要证明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要证明，乃是就凭着信心。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十一个门徒都看见他了，啊，十个门徒啊，就剩下那个多马，多马当时不在场，多马就跟其他的门徒说：“我不信，你们虽然看见了，我不信，我不仅要看见，我还要摸摸他的手上的钉痕。”结果这个时候，后来耶稣出现在他面前，说：“多马，你来看。”多马哪里还敢看，还敢摸呀？扑腾就跪在那儿：“主啊，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说一句话：“多马，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注意这个话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你如果想要证明你是没有福气的人，但是你凭着信心你是有福气的人，因为神就是喜欢有信心的人。当年耶稣责备他的门徒，责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我在你们中间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甚至耶稣还挺悲观地说了一句话，说：“等我将来再来的时候，能遇得见这世界上有信德吗？”那个信德其实英文就是 faith， 有信心吗？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要大有信心啊！这个朋友们，你要建立信心啊！就是神就是要我们人来信靠的那位，不是让我们人来研究的。你要想研究通了神，那是不可能的。我跟大家讲，我自己就是研究研究研究来研究去，我怎么能研究得通啊？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一个神学院的教授跟我讲说：“圣经上的事儿你可以问我啊，我可以回答你啊。”我当时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个蛇受了上帝的咒诅，用肚皮走路，以前他怎么走路的？”他想了一会儿，他说：“我不知道。”后来我跟他讲，我说：“圣经上很多的事儿，我就伊甸园里边的事儿，我至少可以提出10个20个，我觉得谁都回答不了。蛇跟夏娃说话用什么语言？啊，上帝让亚当沉睡，取了一根肋骨，造成夏娃，然后又合上了，有没有打麻药？啊，一根骨头怎么搓成一个女人的？啊，你这个怎么解释？所以今天为止，到今天为止，圣经里边很多问题我都不能解释。有人说啊，你都弄不懂你就信了。”正因为我弄不懂我才信呢， 我弄得懂，那不叫信，那叫 understand， 那叫理解。圣经上讲 I believe so that I understand， 我信以便我理解。你先信了，因为他是神，他比你大，不是你研究他，是在研究你。一个如果你们家的电脑天天追着屁股研究你，那你一定知道这电脑 something wrong， 快点把它毁掉啊！如果他弄不明白你，绝不听你的话，绝不信你，那你说这电脑怎么办？你摁 A 他不出 A， 他问你为什么摁 A 呀？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绝不出 A。你立刻就知道有病毒了。那人也是这样，人不听神的话，神就立刻知道你有罪了，你有罪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呢，要知道我们是人。我常常讲，什么叫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就是把人当人看，把神当神看，这才叫真正的信仰啊！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真的是神，处女怀孕，死而复活，来无影去无踪，两头茫茫，从时空之外进入时空之内，然后把神的爱带来，把神的真理带来，把神的力量能力带来，然后又离开我们，离开这个时空，在超时空的永恒中看着我们，他就是灵，其实他也就在我们中间。所以每个人的就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第一信他爱你，永远的爱你，第二信他有能力爱你，这个能力是人间没有的。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啊，就凭着这个信心，你就可以领取上帝的恩典啊！所以你的一生就是个恩典之旅，你会有出人意料的祝福，一个接着一个，而身体、家庭、事业啊，这个子女各方面都有祝福。我今天不能讲多，如果我要讲我们家蒙的祝福，我可以讲真的三天三夜讲不完啊，真真实实。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人多么有限，我们是瞎子，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路，但是神却对我们说了，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接下来他又讲，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上帝的仆人呢？说感谢神，我们每个人只要承认我们是瞎子，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见，神就愿意拉着我们的手。就像那个最知心的朋友那首歌里唱的，那首歌特别好，那首歌的第一句话，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这两句歌词讲的是恩典。什么恩典呢？看不见的神竟然到了你的面前，到了你的身边，要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上帝竟然要成为你的个人的朋友，这是不是恩典啊？这就是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完全不同的那一点啊。第二句话啊，接下来的啊，那两句话就是，这是什么啊？我的心天天在渴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这是讲信的，讲信心啊！我的心就是心嘛，我的心在渴望着你，想见到你的面。就是你的心中有这个信吗？有这个信心吗？有这个渴望吗？所以圣经上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第一，前两句歌词把上帝的恩给说唱出来了，第二两句就是把我们的信心给挑旺了，我的心天天在渴望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第四，接下来的两句是什么呢？就是，啊，以马内利，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啊，把我带在你身边。这就是以马内利，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然后就成了一个神与人同在的人生，每一步台阶，每一个小站，他搀拉着你。啊，他会告诉你，当走的路不会滑向死亡线，啊，他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心会发出惊叹，说他的爱是带着能力的，长阔高深，无条件，而且有能力，啊，这个你会发出惊叹，就像刚才我分享我们家，我跟我太太身上，啊，那个上帝的作为，真是让你吃惊，因为你得看见神迹，啊，神迹！感谢主，这首最知心的朋友，我想今天啊，也是我们的这个晚上这一场的主题歌。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用心来领受，啊，真的让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 让他在你人生的每一步与你同行，真的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祝福，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这个祷告，祷告以后我们起立唱这首歌，好吧？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爱我们的神，宇宙的主宰，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渺小可怜，但是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是瞎子，就我们应当看见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就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我们还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好像你怀中的婴孩，我们离了你不能存活。你赐给我们阳光、空气、雨水、大地，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让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活着，你养育着我们，你保护着我们，你也用启示之光照耀我们。我们特别感谢你借着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真的是打开我们心灵之门，让我们能够与你相通相连。我的神，我的主，我真的谢谢你从骄傲中拯救了我，拯救了很多的人。我也特别感谢你今天把我们众人集聚到这里来，你知道我们人生的路多么艰难，你知道如果我们离了你，我们自己真的常常会跌倒，常常会碰壁，我们软弱无力。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搀拉着我的手，在你自己的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带领着我们家蒙了你无穷无尽的恩典。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你的儿女们，很多的基督徒也都是这样蒙受了你的恩典。我知道在座还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的人生也需要你的搀着，需要你做他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们人生也要以马内利走这第三条的道路，就是你与他们同行。当他们软弱，你是他们的力量；当他们孤单，你是他们的朋友；当他们忧伤，你是他们的安慰。主，当他们在黑暗中，你是他们的光明。主，谢谢你，你永远不会离弃他们。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现在你愿意的话，如果你现在你心里有感动的话，我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来，好不好？我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让他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让他的手抓住你的手，好不好？请你们现在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举起来就放下。好，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要知道那是神在感动你。神说我要做你最知心的朋友，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的心，我甚至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需要，更了解你的前途，更知道你的明天。你愿不愿意把你的手伸出来交给耶稣，让他的手搀拉着你的手走你人生的每一步，好不好？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说我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还有没有？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包括楼上哈，包括旁边的房间，任何人，你要觉得我需要主，我知道我凭我自己的眼光计划，凭我自己的力量，我走人生的路我是艰难，我是软弱，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如何，但是我愿意把我的手搀拉着耶稣，搀拉着我的神，让我的神在冥冥之中引导我，借着祷告赐给我力量，赐给我光明，借着我的信心从他那里吸取恩典和力量。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感动，今天晚上就是神在呼喊你，就是神的爱临到了你，就是他的大能要伴随着他的爱要来祝福你的日子，好不好？我最后再问一次，除了刚才举手的还有没有？如果有，你就顺着感动向神举手，好不好？我为你祷告祝福，阿们。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见。还有没有？好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一起，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我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你知道我最需要的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爱，就是你的力量，就是你的光明。我谢谢你来到这世上， 来到我的面前，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一生之主。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有限有死的人，但你爱永远不离开我，你的力量永远伴随着我，你的手永远搀拉着我，不管是高山是低谷，是好天是雨天，你都不离开我，你不离开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从今晚直到永永远远。我这样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凡是你做了这么个祷告的朋友，你就相信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因为你是用心灵跟诚实，你奉耶稣的名，你已经阿们，他都认识你啊，他都会借着你的祷告来带领你一生的路啊。回去以后我建议你们做三件事哈，第一，开始读圣经啊，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你可以一会儿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啊，这个建议你们先读新约的前四篇，就是四福音呢、啊，就是记载耶稣生平的，很短，像四个短篇小说一样，但是别读那么快啊，一天读一段，一天读一段，然后呢再读整本圣经。第二就是祷告，就是把你生活中的各种的重担，你心里的压力啊，你的愿望，你对明天的忧虑全部交给神啊，交给神，安安静静的在他面前啊，他的冥冥之中他是道嘛啊，无形无相但是有情有信的这个道啊，借着耶稣，你奉他的名啊，他都会来帮助你。这个第三件事就是参加这个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的教会生活。这个神的爱是借着人与人的爱活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啊，彼此激励，彼此扶植，一同啊跟神一起跟神同行啊。我相信你这三样做到了以后，神会大大的祝福你。啊，一年以后，你真的会发现，神在你身上，在你家中，在你各方面做了出乎你意料的事，啊，真的，做了你自己做不到的事，这就是神迹要在你身上发生，每个人毫无例外的，啊，毫无例外。所以我巴不得你们刚才这些哈，这些跟着神啊、在神面前啊，跟着我一起做了祷告的这些，你们紧紧的抓住神，啊，神也会抓住你的手，你的人生不再一样。啊，好，那我最后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唱最知心的朋友，唱这首歌。我相信你们在唱的时候，啊，已经有了比刚才唱更深的一些体会哈。最知心的朋友，愿今天耶稣成为我们站在这里的每一位最知心的朋友，包括你以前信了他的，或者你刚刚信了的，都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好不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最知心的朋友，在唱的时候，啊，刚才那些跟着我一起祷告，你们举了手，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跟着我一起祷告的，我请你们，邀请你们顺着歌声到前面来，不要站在台上，就站在台下，就面朝着我这边就好。我们一起来唱，你一起走到他前面来，啊，让他把你引导到前面，我来为你们祝福，我来为你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唱的时候，就请你们走到前面来。一起来，主，你是我最知心。现在就请你们走到前面来，走到耶稣面前，好不好？我知道刚才有很多举手的，你们不要犹豫。教会陪谈的弟兄姐妹，你们先走出来哈，好不好？请你们到前面来。好，请你们出来。我知道刚才有很多举手跟着我祷告的。神都认识你，因为你已经向他敞开了心，他要搀拉着你的手。我知道还有一些，请你们到前面来，稍微往前面走一点点，往前面走一点点。哈利路亚，感谢主，到前面来。他要告诉你当走的路永远不会滑向死亡线，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的爱何等的长阔深高，你的心会发出惊叹。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再往前面走一走， 再往前面走一走，好不好？往前面走一走，从那个在走廊里的往前面走一走。
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永不改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把刚才走出来或者刚才跟着你做过祷告的那些朋友们一个一个都交在你的手中，我知道你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你知道他们的名字，连他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你知道他们心思意念，你知道他们的所需所求。主啊，求你恩待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迈出着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这是他们人生信心之旅的第一步，他们凭着信心跨了出来。主啊，求你拉住他们的手，让他们不会滑倒，让他们不会跌倒，让他们不会软弱。主带领他们走你预定让他们要走的路，这是一条蒙福之路，恩典之路。主啊，谢谢你，从此以后他们是你的孩子，你做他们在天上的父，你的眼目不离开他们，不管他们在哪里，你与他们同在。主祝福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后代，每一样事儿都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是我求你听他们的祷告，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处向你开口的时候，主啊，你奉耶稣，在耶稣的名里，你祝福他们，恩待他们，让他们成为你在地上美妙的见证，让周围的人看见，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这样的祝福，我这样的交托和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再唱一遍哈，再唱一遍的时候，前面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可以跟他们，跟你们出来的，给你们谁要圣经啊，谁要什么礼物啊，就可以给你们哈，做一个登记哈。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教会陪谈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就可以陪谈了。
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
请坐。那么第一排的能不能稍微让出来，让前面的人能够坐下来继续完成他们的事情，好不好？那刚刚来到前面的，你还没有填单子的，你能够坐在第一排继续把它填完，或者前面的台阶上，那么我们愿意收集你完整的资料。好，我很简短的报告一下事情哈。今天因为来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刚刚晚餐准备的可能数量也不是很够，不过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些点心，有些茶水，所以我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留下来，因为现在9点钟，所以我们还有可以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在这里一起交谈。后面有许多的书籍还有这个 DVD， 都是很难得的机会，好不好？那么明天我们在这里主日还是有远牧师在我们中间的信息，明天要讲的是吃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我欢迎弟兄姊妹们还是能够来参加。若是你在各地有教会， 那么你也可以仍然继续参加你平常在所属的教会的聚会。好，我们等一下怎么样？还有 DV 有啊，刚刚讲了。好，后面还有那个 DVD 那些 DVD 还有些书籍可以到那边买。好，我们今天就恭祝大家晚安，可以继续用点茶水啊。